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3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发射洲际导弹，美日韩紧急磋商。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美国驻俄罗斯使团减少755名人员。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俄罗斯的侵略幽灵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最大威胁。中国轰炸机近来在台湾周边活动频繁，台湾军方亦随之加强星空监控的任务。双方隔空喊话不断，引起各界对情势失控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台海两岸展开对话，避免台海紧张加剧。
Well, we certainly have a very keen interest in continue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so we would hope to not see anything that would.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同日本以及南韩就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展开一轮紧急外交磋商。川普在东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白宫发表的声明说，川普同安倍都认为北韩给了美国、日本、南韩和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和不断增加的直接威胁。两人都致力于加大对北韩的外交和经济的压力。北韩上个星期五发射了一枚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次是平壤近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二次，亦都是最近一次发射这一类的导弹，比平壤在7月4号发射的上一枚飞行高度更高，距离更远。分析人士表示，这枚导弹在空中飞行了40至45分钟，最高飞行高度达到3000公里，最后坠落在日本第二大岛北海道以西大约160公里的水域。星期一正是同在爱沙尼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平壤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威胁现时已经明显摆在世人的面前。
By the rogue regime in North Korea are unacceptab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going to continue.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北韩无赖政权持续的挑衅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将会继续在该地区以及全世界凝聚各国的支持，进一步在经济以及外交上面孤立北韩，但是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了。两架美国空军 B-1 轰炸机在南韩和日本战机的护航之下飞越了朝鲜半岛，以显示对抗北韩的力量。平壤随后发布声明，他说最近的发射的导弹据信有能力打击美国的本土。在北韩这个月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代表加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范斯坦星期日表示，北韩最近的导弹试射对美国构成明显而立即的威胁。范斯坦指出，在金正恩之前，北韩从来并没有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固态燃料发射装置和导弹等的方面如此快速发展。根据最新的分析，它的射程可以达到6000英里，甚至可能向东打到芝加哥。据北韩忧心忡忡的邻国指出，北韩上个星期五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和高度都超过前一枚，飞行高度是3700公里，飞行距离达到1000公里。分析家认为，如果这枚导弹从一个更平坦的轨道发射，包括洛杉矶、丹佛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在内的美国更广阔的范围，都将会被平壤的导弹射程所涵盖。日本政府发言人表示，北韩弹道导弹大约飞行了45分钟，比7月4日试射的那枚导弹 长了5分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就声称，北韩拥有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任何地方的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美国驻俄罗斯使团减少755名人员，这次是美国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实施新的制裁措施之后，俄罗斯作出的回应。 普京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政府本可以向美国实施更多的报复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不倾向于这样做。美国国务院称普京这个举动是令人遗憾而无理的行为，美国正是评估如何应对。美国国会上个星期四通过了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方案，该方案亦都包括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率先宣布了反制措施，他说美国的制裁证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之中的极度野心。俄罗斯外交部提议将美国在俄罗斯的外交和技术雇员人数削减到和俄罗斯驻美国人数相等的水平，亦都就是455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国驻俄使团的人员削减工作应该在八月底之前完成。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表示，俄罗斯的侵略幽灵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最大威胁。彭斯同时承诺对北约盟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支持。彭斯说，目前俄罗斯继续正是寻求以武力重划国际疆界，破坏主权国家的民主制度，逐一分裂欧洲自由国家。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反对任何动武威胁和恐吓的企图，反对向波罗的海国家施加恶劣的影响，或者针对任何北约同盟国的企图。阿富汗首都发生爆炸和枪战，有关官员表示，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对伊拉克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动袭击，随后喀布尔中心地区可以听到枪声。一位官员对法新社说，平民正是从那个地区被转移出去，目前还不清楚爆炸和枪战造成的死伤的情况。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声称袭击是他们发动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在星期六凌晨对北韩星期五深夜发射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再三表示强烈抗议和最严厉的谴责，同时北韩新的发射行动似乎无意中验证了当日日本宣布单独扩大制裁援助北韩团体和个人措施的必要性，令到中国的批评显得曲高和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戈林在东京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职位有关安全的内阁成员7月29号星期六凌晨匆匆回到首相官邸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会后安倍走向记者群话，对北韩表示强烈抗议和最严厉谴责，只要北韩不断从事这种挑衅行动，日本就只有与美国、南韩为首，加上中国、俄罗斯等国际社会紧密合作，进一步加强压力。而同时当日因为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辞职，刚兼任防卫大臣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进入防卫省，与防卫省自卫队高官会谈后，亦对记者群宣读一份记录，刚确认北韩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发射高度大幅超过3500公里，飞行大约45分钟的1000公里射程后，推测落在北海道即丹半岛以西200公里、奥蒿岛西北大约150里的我国日本海的经济海域内。他说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看来最大射程至少55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日本已经通过北京大使馆向北韩提出强烈抗议，用最严厉的表现抗议，对这种无视国际社会不断警告一再发起挑衅的行为，有必要报以最大限度压力而不是对话。岸田说他已经指示相关各级与美国、南韩等合作，为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采集包括更严厉措施在内的新决议，日美韩继续紧密的合作，并敦促中国和俄罗斯扮演建设性角色。岸田表达上述立场前不够一日，刚刚在上星期五内阁会议后宣布日本对援助北韩开发核武器与导弹的团体和个人加强单独制裁措施，具体是扩大冻结援助北韩的团体 体的银行账户和禁止个人入境日本的对象。团体对象包括中国的丹东银行和大连凌联船务有限公司，以及六名分别住在大连、丹东、临江、沈阳、北京的个人，以外务省发表六人英文姓名拼音来看，疑似居住在中国的朝鲜族人。扩大制裁的团体对象还有在北韩和中国都有地址或者只有北韩地址的另外三间公司，个人制裁对象还有三名居住在俄罗斯的疑似朝鲜族人。大连凌联船务有限公司登记的地址除了大连，还有北韩平壤、清津、罗津、兴南各市。通过这次加强制裁的措施，日本制裁援助北韩的团体累积到63个，个人累积到79名。安田解释说，现在无法期待与北韩有意义的对话，加强压力才重要。我国一贯主张对话与压力，行动对行动的方针，强烈要求北韩做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中国外交部当日对日本制裁两家中国银行和企业做出反应，发言人陆康说，我愿正告日方，中方绝不接受日方的错误做法，要求日方立即撤回错误决定。如果日方一意孤行，势必比中日关系和双方在半岛问题上合作制造重大政治障碍，由此带来的后果要由日方承担。但是在日本，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和舆论都没有质疑日本政府的决定，但是亦没有显示期待日本加强制裁或者日美联合加强制裁能够抑制北韩的观点。在北韩近年持续开发核武器，今年更加速开发弹道导弹的行动中，日本社会对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没有认真地执行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是扩大与北韩贸易，向北韩提供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所需的能源，至今已经形成概念。中国海关总署6月23日公布的贸易统计说明，今年1至5月，中国对北韩出口总额累积为 13.2399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2%， 主要增加的是油气等石油产品。但是该统计说，中国减少了从北韩进口 9.3%， 下降为 7.221 亿美元，是中国停止进口北韩煤炭，阻碍北韩创汇。产经新闻报道这个中国的统计说，中国对北韩出口增加 32%， 减少进口亦说明制裁不彻底。报道中还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解释这个统计，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不在中方。日本经济新闻说，今年1月以后，中国从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对象北韩进口铁矿石，比去年同期增加4倍。俄罗斯1至3月则倍增出口北韩能源为主的产品，国际制裁北韩的效果薄弱。日本产经新闻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上旬会谈，一致同意加强北韩问题的合作后，看不到任何变化。日本主流传媒舆论亦对中国外交部上星期五的警告反应迟钝，至少从2012年中日围绕的钓鱼岛，亦即日本称的尖角诸岛主权纠纷升级以来，中日政治关系的重大障碍，责任在日方，后果由日方承担的中方警告，已经是日本民众听惯的老生常谈。在日本一个定期调查中日关系民意的机构言论 NPO 公布去年8至9月实施的民调结果中，认为中日关系不良的日本被访者近80%，而且相信不能够单靠中日政府改善关系的民意占60%。这些被访者认为民间交流很重要，改善关系需要通过中国国民自己的眼睛和接触来慢慢的认识理解，与中国政府宣传不同的日本很重要。但是北韩上星期五首次深夜发射弹道导弹，这种日夜对日本存在的威胁，而且可能亦已威胁到华盛顿的现实，令日本星期六传媒舆论注目北韩的意图和中美将如何在北韩问题上较量。日本主流传媒在报道日本加强单独制裁北韩措施时说明的背景，共同点是安倍内阁这个决定主要是追随美国上个月宣布加强制裁北韩的措施。例如官方电视台 NHK 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权上个月发表制裁北韩措施的内容，看来日美是要共同步调，目的是加强敦促对北韩有影响力的中国行使作用。中国政府似乎亦同意这种看法。陆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日方这种追求某些国家损人害己的做法，只能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这次日本宣布制裁的中国丹东银行和大连凌联船务有限公司都是上个月美国扩大制裁支援北韩的企业和个人的对象。根据朝日新闻报道，美国在调查丹东银行援助北韩当局实施国际外汇交易业务的踪迹时，发现丹东银行在日本两个主要银行开设国际汇款账户。美国相信丹东银行为北韩当局洗黑钱的运作经过东京，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日本政府与美国同步取缔。朝日新闻分析指出，日本追随美国取缔北韩的国际金融系统会产生效果，但是亦可能影响中日关系。但是安倍政权相信日中改善关系已经构成趋势，日本政府准备在8月上旬菲律宾召开东盟加三外长会议期间，日本外相与中国外长交换意见。国际社会虽然广泛相信安理会会为中心国际制裁北韩效果薄弱的原因与占北韩贸易九成的中国有很大关系，但是亦不确定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丹东银行援助北韩的业务，或是容忍中国东北存在大量援助北韩的金融机构企业作为制裁漏洞。美国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今年3月引述安理会制裁北韩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报告书说，组长是英国人、其他中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等构成的8人专家小组发表的报告书指出，被禁止出口北韩的物资通过贸易令制裁空洞化，他的手段极为巧妙，结果令北韩逃脱制裁的规模和范围增加。报告书指出，近年中国在国际上展示合作制裁北韩的姿态，但是其实是守护着北韩经济生命线。北韩生产的煤炭、金矿、铁矿石大部分被中国进口，中国成为北韩逃脱制裁的交易据点。报告书详述了中国企业协助北韩逃脱制裁的作用，例如美国制裁的北韩大同信用银行和大盛银行都是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对象。大同信用银行大连办事处是支撑北韩主要买卖武器的矿业贸易开发公司 COMIT 的主要金融机构，但是大同信用银行和大盛银行在中国大连、丹东、沈阳不单止能够继续营业，并且在2011年7月中国企业收购了大同信用银行股份至 60%， 使到中方可能已经有操控权。大同信用银行通过在中国的离岸账户和办事处巧妙的进入国际金融系统。大同信用银行大连办事处姓金的代表亦被美国列入制裁的个人对象，但是他在中国还设立立了几个掩饰企业，并以伪造的南韩身份证到香港开公司，为北韩洗黑钱，运转巨额资金。报告书指出，北韩就是通过无数类似个案交易、军用暗号通讯器、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卫星诱导导弹系统，并且在香港购入廉价电子机器转换成军用设备，高价出售给发展中国家。去年7月从中国出口东非的45货柜军用通讯器材被某国没收。报告书质疑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北韩逃脱制裁的漏洞。不过前安理会制裁北韩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日本成员古川胜久亦认为，国际社会上制裁北韩只是各种政策上的一个课题，在履行制裁问题上更加涉及和北韩历史上维持下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关系。他说中国和俄罗斯为首，加上不少东盟国家、中东国家、非洲、古巴等，对北韩违反安理会制裁决议的调查都是非合作，还协助隐蔽违反了制裁的人物和企业的信息，特别是中国政治领导层好像担心北韩体制崩溃的样子，一直没有认真履行全面制裁义务。它的结果是令北韩不断遇到进一步制裁的政策，形成恶性循环。古川还指出，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本身还未形成法制体制，就算政治领导人决定对北韩全面制裁，实际的行政能力能否实现亦有疑问。中国政府是有意对丹东银行、大连凌联船务有限公司这一类援助北韩的团体睁一眼闭一眼，还是行政上漏洞百出，应付不到东北各省为了本身经济对北韩贸易的依赖性，日本亦无定论。但是部分舆论指出，日美扩大制裁援助北韩的团体和个人亦是个测试中国政府的机会，从中国政府反弹有几高，是否真是计较日美的制裁，或者亦可以提出中国政府对制裁北韩的真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轰炸机近来在台湾周边活动频繁，台湾军方亦都随之加强星空监控任务，两方隔空喊话不断，引起各界对情势失控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台海两岸展开对话，避免台海紧张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近来数度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穿越巴士海峡和宫古海峡，在台湾南北部以及东部空域绕行飞越。频繁的军事演训活动引来台湾和日本军方的监控伴飞活动增加。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卿董云常7月27号星期四在众议院一场关于国务院亚太事务预算的听证会后受访时，答复美国之音关于解放军轰六在台湾周边绕飞，美国是否担心台海情势升级的问题时表示，台海持续保持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因此不希望看到任何可能引起紧张的情况。美国持续敦促台海两岸恢复沟通，不要破坏区域稳定，他说。
Well, we certainly have a very keen interest in continue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so we would hope to not see anything.
董云常表示，美国当然有强烈利益，要睇到台海持续保持稳定，所以唔希望睇到任何会加剧紧张或者改变现状嘅情况。正如此前要求过嘅一样，继续敦促台海两岸进行沟通，确保唔会有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或者破坏区域稳定嘅情况发生。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亦在同一场听证会后受访时，就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中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其中所包含的美台军舰互相停靠的问题表示，他认为美国行政当局应该会赞成这种做法，因为他可以对中国发出重要信号，显示美国将持续与他的盟友台湾站在一起，不会受到中国的威吓，他说。
It's important to show that again we stand with Taiwan and that we're not intimidated by China.
约霍话：好重要嘅系美国再度与台湾企喺一齐，唔会受到中国警告言论嘅威吓。美国自从1979年以来就同台湾有军售嘅协议，美国会遵守呢个承诺。呢个显示同美国嘅盟友企喺一齐，同时亦对中国发出强烈信号。话俾佢知，唔能够一直将台湾推出世界卫生组织同其他国际组织之外。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28号星期五视察台南空军基地，访视基地警戒室同观看战机紧急起飞情形，并对此前起飞监控轰六军机的京国号战机飞行员予以加冕。蔡英文总统亲自见证空军司令沈一鸣在警戒室进行的5分钟紧急起飞抽测，提到空军443联队的飞行员以及地勤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完成起飞应对急迫性威胁。蔡英文在基地对全体官兵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空域频繁活动，军方不单止全程掌握，亦做出适当反应。他对443联队表示感谢，亦强调军队的责任是守护国土，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针对中国近两个星期多次以轰六军机为主的机群绕台湾周边上空飞行，台湾陆委会上星期四发布声明中说，亚太地区情势复杂敏感，无论中国军事演习目的为何， 解放军都不应该以机舰巡航升高区域紧张态势。陆委会说，对台湾有针对性的军事作为以及威胁，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发展以及区域情势稳定，威胁台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个绝非两岸和平稳定的常态。对于中国的一再威逼挑衅，台湾有自我防卫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希望中国大陆自我克制，不要升高台海紧张。根据中国官方央视新闻上星期四报道，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俊科针对光六受到跟踪伴飞一事表示，光六等多型多架战机编队飞越巴士以及宫古海峡，检验了他的海上实战能力，这个是中国国防及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申俊科说，无论遇到什么阻挠，中国空军会持续进行此一远海远洋训练，无论哪个跟住伴飞，今后仲会常飞多飞，因为这种训练符合相关国际法以及国际实践，是合法、合理与合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在一年的港和努力之后，中国又开始与越南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展开言语的交锋，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两国的共产党将派人会谈以避免矛盾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范长龙将军六月底对越南的访问突然缩短，而同时北京七月份对越南施压，要求越方停止一个海上石油勘探管道的修建，这个使到中越双方陷入矛盾。在这个前一年，双方的官员曾经就海事合作和其他经济项目进行磋商，此前在1974年、1988年和2014年越南都曾经发生反对中国的骚乱，观察人士预期双方领导人会各自目前的争议进行会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胡日山说，这个机制在过去十年运转良好。他说
Typically, you will see this kind of seemingly quite serious disagreement, but then again,
胡日山话，一般嚟讲会好快睇到严重嘅分歧，之后会睇到非常特别嘅关系，一种中越共产党嘅两党之间嘅特别关系。所以佢认为喺未来几个月或者几星期内会睇到一个党代表团，佢哋会进行磋商，之后会睇到呢类分歧会至少暂时被搁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说，中国不会忽略越南的石油勘探，但是越南亦考验中国，他预测双方会尽力避免冲突。他说
You still see that channel tal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ore accurately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高瑞莲说，看到中越两国间的幕后对话更多是两党之间的对话，他们会不时发布声明，表示双方同意妥善处理分歧，一切都好好，不要担心，这个是共产党兄弟之间的拗叫，不用过于担心会发生战争。譬如说2015年4月中越双方共产党政权都誓言要使用对话来缓和海事分歧。不够一年前，越南爆发反对中国的骚乱，原因是中方批准在越南以东240公里的有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首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南亚项目副主任莫瑞希伯特说，
Obviously, as the country with a smaller navy, Vietnam would prefer talks to kinetic.
希伯特说，显然海军力量较小的越南更希望以对话来代替实际冲突。现在很难猜测争吵将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目前双方都有防止军事冲突的意愿。希伯特提到，东南亚国家越南将在11月主办有21国参与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而同时中国正在为中共十九大做准备。但是高瑞莲警告说，两党之间的声明无太大意义，中国仍然保持很高的警惕性。北京与河内就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地区提出彼此重叠的主权声索，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域内填海造岛，越南在抵制中国方面的行动最为积极。中国对南中国海超过 90% 的海域提出权利要求，这里含有石油、天然气、鱼类资源，亦是重要航道。 最近的报道表示，越南要求一家外国石油公司停止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前卫滩，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万安滩、越南称长沙群岛斯征滩进行油气勘探，这个可能是屈于中国方面的压力。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黎鸿和指出，越南停工可能是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或者是已经完成勘探。2016年7月，海牙的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声索缺乏法律依据。黎鸿和说，越南可能会利用这个裁决继续进行石油勘探，中国拒绝接受这个裁决。他说，从越南的角度来看，海牙裁决明确了这个区域并不存在争议，越南有绝对的主权，越南有足够的底气，认为这些活动完全合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越南四名活动人士被逮捕，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伊拉克驻阿富汗大使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在星期日结束的委内瑞拉制宪大会的投票当中获胜，但是投票过程当中的暴力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越南警方逮捕了四名活动人士，批评人士说星期日对这四名活动人士的逮捕显示越南执政的越南共产党越来越不能够容忍任何的批评。被逮捕的活动人士被控从事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目前还不清楚被逮捕的四人是否有代理律师，他们都是因为同一名知名律师阮文代有关联，阮文代因为反政府言论在2015年被捕。越南最近对活动人士进行了一连串的逮捕和定罪，有的人是刑期长达10年。美国驻越南大使奥修斯表示，他们对这些对和平活动人士令人心感不安的逮捕、定罪和判刑感到忧虑。何乃表示，越南并没有政治犯，被关押的人都是触犯法律的人。星期一，四个全副武装的自杀炸弹杀手冲入了伊拉克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大使馆，有关官员证实了这个消息，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详情。伊斯兰国通过他的全球宣传机构声称策划了这次的袭击。阿富汗内政部表示，围攻正是进行，大保安部队已经安全救出了外交人员，现时还未清楚是否有伤亡。阿富汗内政部表示，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在大使馆主要入口处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为其他袭击者打开了进入大使馆的通道。激进分子今年在喀布尔的袭击造成了几百名平民死亡。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今年头六个月武装冲突在阿富汗造成了1600多人死亡，喀布尔的死亡人数占其中的1/5以上。塔利班反叛分子和效忠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声称对那些暴力事件负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在星期日结束的委内瑞拉制宪大会的投票中获胜，但是当日投票过程之中的暴力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反对派抵制了选举，他们表示这个不得人民心的行为将会导致委内瑞拉陷入社会主义专制。马杜罗说，现时的胜利的一日有大量的选民参加，给那些长有眼睛的人看一下，寡头并没有为人民的眼睛和耳朵，他们是看不到的，他们的是关心人民真正的人。但是抗议暴力和死亡使到星期日的选举笼罩在阴影之中，自从上个星期五以来已经有至少九个人死亡，使到过去四个月示威之中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20多人，死者包括39岁的律师制宪大会候选人何塞菲利克斯皮内达，他星期六晚在家居之中被人开枪打死。星期日有人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向一个警察摩托车队投掷炸弹，造成四名警察受伤，还有一个警察局被人纵火。支持和反对制宪大会的示威者在委内瑞拉各地发生冲突，反对者设置路障，警察就动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反对派表示选举是被操纵的，呼吁抵制。虽然马杜罗声称选民参与积极，但是在加拉加斯现场的记者说，10多个投票站几乎空无一人。马杜罗星期日投下了第一票， 佢话呢啲系为咗和平嘅第一票，系委内瑞拉主权同独立嘅第一票。佢仲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呢次嘅选举。佢话佢哋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犯罪同暴力，但愿世界会向委内瑞拉呢个国家伸出手嚟。官员同安全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表示，青年党激进分子在索马里下谢贝里州伏击了非盟部队，造成至少18名非盟军人死亡。袭击发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南120公里的一个村庄附近，目标是一个由20部汽车组成的补给车队。青年党声称击毙了39名非盟军人，但军方官员说该个数字被夸大了。遇袭的车队是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来自乌干达的军人。当地村民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表示，他们看到青年党武装人员拖住两具军人的尸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印边境军事对峙持续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了包括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内的参加金砖国家安全事务会议的四国代表。分析人士认为，中印两国需要在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9月的金砖峰会会晤之前，以不失面子的方式，不使到紧张局势升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多瓦尔是中印边境问题谈判的印方特别代表。中国官方媒体此前说，印度此次在边境增兵，多瓦尔是幕后推手。西方媒体认为，多瓦尔是印度总理莫迪身后权力最大的政治人物，他的影响力超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虽然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多瓦尔后的官方新闻稿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与印度在与不丹交界处朗洞地区的军事对峙，但是印度媒体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的论调最近似乎有所松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网站25号刊登分析文章，称赞莫迪上任后积极推动对外经济政策改革，强调中印加强贸易联系对全球贸易开放、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具有积极影响。印度时报27号话，中国政府显然认为，因为印度是中国的重要市场，中印军事冲突应该尽可能避免。印度时报仲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在记者会上亦开始避免使用强硬言辞，只是重复外交部长王毅有关印度必须撤军的表态。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中印问题专家主任杰夫·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莫迪九月会晤时，中印双方会继续维持现在的对峙局面。史密斯认为，中国此前的激进言论将自己逼到一个没退路的墙角，很难有职能妥协又不失面子的回旋余地。一个多月前，印度军队进入中国称为洞朗的一个有争议边境高地，阻止中国军队修路。中国和不丹在这个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在印度看来，中国控制这个地区将对被印度人称为鸡颈的西里古里走廊构成战略威胁。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的史密斯7月27号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这个对印度来讲是利益攸关的大事，但是中国在这场争端中如果采取寸土不让的立场，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在这个问题上强人所难，得不偿失。他说
It's a road to nowhere, essentially.
史密斯说，中国修的这条路实际上哪里都行不通。中国和不丹之间的贸易量很小，除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上获得极大的优势之外，他不确定中国到底能够从修建这条道路中得到什么。史密斯说，但是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中国与印度莫迪政府本来就不好的关系会进一步严重恶化，这个将给印度军队更多理由来争取升级边境的基础设施，会将印度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推越近，这个是中国不愿意看到，还会在印度年轻一代中埋下对中国的不信任。这一代人对中印冲突其实没什么经历，虽然他们对中国的评价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的记忆里面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机，这个将激化印度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不单与印度关系密切，但是一直没有跟中国建交。印度资深外交官、前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奥奇7月27号在华盛顿表示，
中国在这次地区争执中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拉拢不丹。
I think Bhutan's role for China.
赖敖琪表示，他认为不丹的角色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现在有争议的地区就在不丹，中国能够从这场争端之中得到什么？如果真的要猜测，他想中国能够得到真正的战利品是不丹，因为中国一直试图打开与不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这么多年都被拒绝拖迟，或者中国此举是强迫打开这一扇门的策略。拉奥奇认为，不丹可以在与中国和印度的三国关系中劝说中印两国应该各退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与穆迪在金砖国家峰会9月举行前，印度和中国都可以单方面宣布比不丹在这场9分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拉奥奇说，印度应该放松对不丹的控制，说不丹是印度尊敬的国家，不丹的利益应该得以维护等类似的话，然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大连海边哀悼刘晓波不幸去世而被行政拘留10日的姜建军和王成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先后获释。7月17日，这两名中国公民在大连老虎滩用鲜花和蜡烛祭奠被两日前海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在7月13日逝世之后，15日骨灰被驶入大连附近海域。官方说海葬是家属自愿而且符合当地风俗，但当局宣称的自由的留下到现在去向不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屋企住在大连的姜建军和王成刚在海边祭奠刘晓波后，在网上发布了照片，他们分别在第二日和第三日被传唤至派出所，后关押在大连第二看守所，两个人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不过在刘晓波头七晚间广东新会海边祭奠的人士，3日后遭公安捉捕，后传出被刑事拘留的消息。律师称当局所指控的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当时香港有线电视在 Facebook 上面对公祭活动直播，香港有线新闻驻广州办事处后被搜查。26日，香港有线新闻驻广州办事处司机李少强被带走，29日获释。王成刚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在派出所的第一日被上了手镣，夜间又带到警车上上双手镣在背后，同时警察亦对其家人进行骚扰。王成刚说，一开始是正面戴手镣，后来半夜将他拉出去，在车上便将他在背部戴手镣，几痛苦，对个人还能够忍受，关键对家庭的骚扰就有些受不了。对他的妻子和小孩子骚扰，有些株连九族的意思。姜建军和王成刚两个人对于被拘留并不后悔，认为自己不违法。王成刚说，派出所警察和市局的人在预审的时候说，知不知道你们在这纪念一个罪人？王成刚说他不知道他有几大罪，就算罪大恶极现在都死了，纪念一个死人怎能够同罪挂上钩？姜建军说，获释后他的手机仍然在警察手里面。姜建军说，他的手机被金井子区国宝扣押了，他现在上不到网，只能够用他太太的手机。刘晓波都已经过世，逝去的人纪念一下，政府去捉，讲白了他们是在毁坏自己的形象。刘晓波住院期间，四川公民魏小兵曾经前往沈阳医院寻找刘晓波未果。魏小兵还参加了刘晓波逝世头七的海边公祭。广州律师范彪文29日在新会看守所会见了魏小兵。据律师范彪文透露，22日凌晨1点几，警察打电话给魏小兵，说他的车被撞，使他落楼。魏小兵看到楼下有警车就没落楼。警察后来上楼带走魏小兵并搜查他的住所，并没有出示证件。范彪文称，会见中魏小兵表示为纪念刘晓波入狱感到荣幸。此外，刘晓波的部分生前好友在北京亦都举办过追思会，部分参加悼念的人士坐警车到达追思会的酒店。相比北京、大连，这一次广东对悼念刘晓波的人士打压异常严厉。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这一次的行动由北京下令处理，广东省公安厅统一部署。 委托祭奠地新会公安局办案。而在临近十九大召开之际，被认为政坛新星的孙政才突然落马，引发关注，一度被认为是中共未来接班热门人选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宣布拥护党中央审查孙政才。胡春华手下的广东公安重拳打击刘晓波祭奠者，是否意味着胡春华表忠心向党中央睇齐，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待观察。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官方发布了刘晓波海葬视频中，此后刘霞和刘霞的弟弟刘辉下落不明，有传言说刘霞被旅游到云南。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道说，刘霞的家属无办法直接与其通话，只是通过所谓中间人报平安。信息中心还透露说，刘晓波入狱直至保外就医的期间未有与刘霞打过电话，而锦州监狱的普通犯人很容易就可以致电家属。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纽约州长岛苏福克郡承诺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帮派手中解放出来。川普讲话的所在地就是15名的 MS-13 帮派成员犯下谋杀在上星期被逮捕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在对一群执法部门的警员讲话时，呼吁美国国会批准一项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增加1万名警员的拨款，以铲除犯罪集团。川普说，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暴力，多一日都不得，不能够接受。他说，我们不会继续接受是因为你们，你们不会允许它发生，我们是100%的支持你们。川普总统重述了他最近读到的一篇新闻报道，报道说一个 MS-13 帮派成员，这个帮派喜欢慢慢地杀死他们的受害者，因为他们享受向人施加痛苦。川普说这些帮派成员都是禽兽，简称 MS-13 的野蛮萨尔瓦多人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帮派，分布在全美各个城市的拉丁裔社区。据说这个组织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亦有相当多的成员。该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在洛杉矶成立，它的源头和萨尔瓦多亦有联系。纽约州警察说，这个犯罪集团2016年1月以来从事大量的犯罪活动，其中包括长岛的17宗谋杀。川普星期五讲话的地点就是警方拘捕15名 MS-13 帮派成员的地方。他们被指控今年4月在一个公园里面残忍的突袭杀害4名年轻的拉丁裔男子。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在川普讲话后在空军一号上与记者谈话时，敦促国会批准这一笔能够使移民执法警力从5000名增加3倍到15000名的必要拨款。米勒警告说，如果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试图阻止这笔为保护我们国家免受罪犯、毒贩、犯罪集团和恐怖分子侵害的必要拨款，这个将会在美国人民中激起民愤。米勒还说，他们会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苏福克郡社区发生多宗谋杀和一大批帮派暴力事件之后，当地居民对川普总统打击 MS-13 组织的目的和动机存在很大分歧。居民马克·布鲁姆对美国之音说，联邦政府早就应该介入。他说 MS-13 帮派一直在苏福克郡为所欲为，是时候有国家层级的人介入并有所作为，因为当地政府根本就无所作为。但是其他人担心当局利用打击帮派做幌子，展开更大规模的清理无证移民的行动。一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居民说，自从川普政府今年放松移民执法部门规定后，很多被逮捕和遣返的人并没有犯罪指控，他们唯一的违规就是没有合法移民身份。长岛女性远见联盟组织主席安杰拉·拉莫斯说，逮捕和遣返使很多家庭破碎，令很多家庭失去赚钱养家的人。他说他们不需要被家人分散，他们不需要被川普告诉他们这个是非法移民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这个是一个贫穷的社区。拉莫斯还说，打击帮派不能够解决移民社区的犯罪问题。 他说打击这个问题他们需要很多种途径解决。第一，需要从学校开始的预防项目，比小孩放学之后的项目当然还要跟警察合作。拉美地区华盛顿办公室的艾德里安娜·贝尔特伦上星期五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政府的打击工作效果适得其反，使很多犯罪受害者不敢通知警察。贝尔特伦说，这个针对的是弱势群体，特别是无证移民。他还说，无视事实和街头帮派的各自差别，政府执行的政策可能会影响执法部门有解决国内和中美洲帮派暴力的能力。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托马斯·霍曼上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介绍情况时否认犯罪受害者受到重点打击。他说，如果有犯罪受害者主动站出来，他们要逮捕的不是受害者，要逮捕的是坏人。霍曼说，移民群体的大多数支持对暴力帮派进行更有力的行动。他说，他认为这些帮派，尤其是 MS-13,他们伤害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如果移民群体成为受害者，他们亦不会愿意被他们留在社区里面。霍曼对记者说，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今年逮捕了3311名帮派成员，比往年有显著增加。他说，其中被捕人员中有100名来自纽约州，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与 MS-13 组织有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在华盛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如果不及早防范，艾滋病的懦弱趋势可能是会损害全球防治艾滋病毒感染所取得的进展。不过最新的研究发现，艾滋病疫苗的新希望就是乳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在洛杉矶报道。
过去40年，艾滋病救命的治疗，近年来每年的死亡人数都在急剧下降。虽然在对抗艾滋病的进程中亦都有挫折，最严重的莫过于病毒对药物的耐药性显著增加。艾滋病毒耐药性是在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情况下，艾滋病毒变异和繁殖的能力。耐药性可能导致治疗失败，其后果包括需要为患者启动较昂贵的二线治疗而提高费用，艾滋病毒耐药菌株的传播，以及需要开发新的抗艾滋病毒药物等等。世卫组织发布2017年艾滋病毒耐药性报告显示，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抽查的11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 10% 以上启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人。具有一种对最为广泛使用的艾滋病毒药物耐药的艾滋病毒毒株。报告指出，一旦达到 10% 的临界值，世卫组织就建议相关的国家紧急审查其艾滋病毒治疗方案。这一份艾滋病毒耐药性报告是由全球基金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共同撰写。联合国艾滋病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一个星期发布的两个报告，讲明了艾滋病的现阶段变化。全世界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已经从2005年的190万人减少到去年的100万人，几乎减半。全世界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从2015年的3610万增加到去年的3670万。这个是因为艾滋病已经被成功的从绝症转变为可治疗的疾病。全球使用抑制艾滋病毒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人数，则从2015年的1710万增加到1950万，升幅达 53%。 去年全球新感染艾滋病毒的病例为180万人，比2010年减少 16%。 目前平均每日仍然有5000人感染艾滋病毒，感染的主要原因是15岁到24岁的人群对艾滋病毒的知识、检测和防治都落后于其他年龄层的人群。对此，对自身艾滋病毒感染状况或者启动治疗，男性不及女性。联合国终止艾滋病毒流行的第一项目标是使 90% 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了解自己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全球约 40% 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感染。非洲东部和南部是艾滋病毒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总共有1940万人感染，占全世界感染病例的 53%。 其中79万人是去年的新病例，受感染者当中的1170万人接受抗疫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占60%，这个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值。同地区去年死于艾滋病者达42万人，占全球比例42%，亦都比2010年降低42%。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去华盛顿之后，已经翻到纽约。咁今日咧系礼拜六，佢哋一齐去到纽约嘅 Meadowland 去睇冰球。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大学生，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咁旁边嘅人咧听起上嚟就觉得好奇怪，咁但系佢哋两个已经习惯晒噶啦。咁今日佢哋喺讲话当中会用到两个常用嘅英语，咁分别就系 keep cool 同埋 screw up。
Michael， 多谢你带我嚟 Meadowlands 睇冰球。Meadowlands 系个好出名嘅地方，而且我从来都未睇过冰球噶。
Sometimes these games get really rough。
我都听讲过，佢哋话冰球比赛有时好粗鲁，时时会打交噶。
Ah, wow! Look at them. It's only 5 minutes into the game, and they're already pushing and shoving.
你睇，佢哋已经开始推推拱拱啦，真系打起交嚟噃。人人都话冰球比赛有时会好粗鲁，但系先至开始咗5分钟啫，就打交啦，呢个系唔多见啩。
Yeah, they really need to keep cool out there.
Michael， 呢个系冰球，喺冰上边打球，当然系冷噶啦。你讲乜嘢啊
？Li Hua， that's not what I meant. Keep cool means to calm down. Keep, K-E-E-P, means to hold, and cool, C-O-O-L, meaning cold.
哦、oh, ，keep cool 就系要冷静。你即系话呢啲球员唔好咁大火气，需要保持冷静。冇错，如果佢哋成日打交，最好嘅球员都会被禁止打球啦。
Yeah, another example. Remember last week when you got into an argument with the professor over your midterm grade?
我真系唔会唔记得上个星期嘅事。嗰个教授俾我期中考咁低分，我梗系要同佢争啦。
Right, right now, Li Hua, you need to keep cool.
是啊，一讲起呢件事我就嬲啦。好啦好啦，唔好讲啦，睇比赛。
Can't believe how poorly they are playing。
你话佢哋打得唔好啊？老实讲啊，我根本就唔识得睇，我只系知道当地嘅球队输咗3分，咁呢个就输咗好多噶啦。
Yeah, they really managed to screw up this game.
Screw up？ 我唔明啊，系点解啊？
Screw up means not to play well. The home team is certainly messing up.
Oh, screw up 就是打得不好。Screw up 是怎样串啊？
Screw, S-C-R-E-W, up, U-P. Screw up, it means to mess up.
是不是说打球的时候或者参加运动比赛的时候犯了错误呢？
No,I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 lot of things. For example, I screw up on tests all the time.
Oh, 你考试成日考得唔好，亦都能够用 screw up 嚟到表示啊。咁讲 screw up 可以用嘅范围好广泛。如果要嚟形容一个人工作做得唔好呢
？He screwed up at work.
你成日同人啲关系搞得唔好，亦都可以话系 screw up.
Yes, that's why I don't date anymore, because I screw up all the time.
原来是因为同人的关系搞得不好，所以你就不识女朋友。Michael， 你不要太为难自己了。
I do screw up a lot. I make mistakes all the time.
我们都会犯错的，哪个没错啊？我来介绍个女朋友给你啊。
Ah, look, they're playing like that. What is wrong with these players?
Hey, 这些球员真的打得曳了。你看，他们已经输了4分了。
I hate this.They can't manage not to screw up tonight.
Michael, 虽然他们 screw up, 我们还是要 keep cool, 或者还有希望扭转局势的。
各位听众， 你话今日从 Michael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英语，一个系 keep cool， 意思就系冷静一啲，唔好咁激动；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screw up， 意思就系将事情搞弯啦。多谢各位收听，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